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拜登政府星期五10月7号公布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其中一项措施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极大扩展了华盛顿试图减缓北京的技术与军事进展的努力范围。这些规则其中有一些立即生效，这些规则建立在今年较早时候向科旅、泛林集团和应用材料发出的信函所列出的限制措施基础之上。这些信件实际上是要求这些顶级的工具制造商停止向全部由中资拥有的生产先进逻辑芯片的工厂输送设备。这些措施组合有可能等同于1990年代以来美国向中国输出技术方面最大的政策转向。如果得到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将迫使美国和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切断对一些中国最先进工厂和芯片设计者的支持，从而令到中国芯片制造业倒退多年。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五10月7号在一个讲话中为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辩护。他说，在传统的贸易工具和多边贸易体系未能够解决好像中国采取的那一些扭曲贸易的做法情况下，拜登政府有必要对过去的贸易手法进行调整，而产业政策是这种再平衡努力的一部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星期五在自由派智库罗斯福研究所举行的一个有关产业政策的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了过去40年来以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为标志的传统贸易方式带来巨大成本，即财富的集中、脆弱的供应链、去工业化、离岸外包和制造业社区的消失。同时，我们经历了中国20多年来大规模实施的不透明、国家指导的产业主导政策。他说，传统的贸易工具和多边贸易体制未能够解决这些扭曲现象，市场甚至对他们做出回报。美国劳工统计局表示，美国经济上个月增加了26万3000份的工作职位，低过8月份的水平。这个亦都是自2021年4月份以来新工作职位月度增幅最低的一次。尽管是这样，失业率仍然降到去 3.5%， 与2020年2月份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前相同。就业市场仍然是美国最强劲的经济指标，尽管通货膨胀率仍然居高不下，而且房地产市场已经降温。就业增长最大的领域是休闲和酒店业，9月份增加了83000个工作职位。该行业是少数尚未从大流行病当中完全恢复回来的行业之一，仍然比2020年2月份的水平少了110万个工作职位。美国总统拜登明确地表示，一旦北京对台湾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美国将会动用美军协防台湾。彭博新闻社在一篇分析报道中说，探及协防台湾其实有很多美国和台湾官员的脑袋里面所思考的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半导体工业的命运。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自从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为了北京入侵台湾所做的预案和备案也都越来越多，而各个预案和备案都强调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台湾领先全球半导体芯片工业。消息人士向彭博社表示，如果出现最坏的状况，美国甚至考虑将台湾高级芯片工程师直接撤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做的评估显示，北京入侵台湾并导致台积电的沦陷将会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并造成超过10000亿美元的损失。在中共二十大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很多地方出现新一轮新冠病毒疫情反扑，各地当局一如既往遵循习近平制定的清零政策，将疫区的民众封锁在家，公共交通系统停运，一切进入静态管控，咁为嗰一啲期盼中国开放疫情管控、追随世界潮流与病毒共存嘅人，造成咗又一次嘅打击。但系有一啲专家指出，喺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中共有可能喺好大程度上放宽疫情管控，逐步到明年初期让社会恢复正常。 路透社星期五十月七号嘅报道话，中国嘅清零政策所造成嘅高昂经济代价，令到投资者睇到改变抗疫政策嘅可能性。报道话，中共二十大会议上就放宽抗疫限制措施，会释放出乜嘢样嘅信息呢？系减少限制，定系转向与病毒共存？目前边个亦都讲得唔清楚。但是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都预测，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最早在2023年上半年逐步重新开放。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0月6号赞扬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在纽约哈德逊河谷地区投资200亿美元的行动，将会帮助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的竞争中获得技术优势。拜登認為 IBM 的這個投資計劃是規模更大的美國製造業擴張的一部分。美國國會在今年夏季通過了芯片與科學法案，這一項法案為推動美國半導體行業和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撥款2800億美元。在紐約州波基普西市為兩名民主黨籍眾議員競選的拜登總統在講話時指出，這項法案是保護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所必須。台灣總統蔡英文表示，新南向政策是台灣印太戰略的核心，台灣將以此致力強化與區域夥伴在安全和經濟等事務上的合作。蔡英文星期五10月7日在台北舉行的第六屆玉山論壇亞洲創新與進步對話開幕儀式上致辭時作出上述的表示。台灣2016年推動新南向政策，透過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的經貿投資夥伴關係、科技與醫療合作、與教育及民間交流，促進區域繁榮，獲至豐碩成果，贏得到夥伴及理念相近國家的肯定。蔡英文說，台海兩岸雖然政治軍事關係緊張，但是經貿交往一直相當密集。中國大陸不單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且是台灣最大貿易順差的來源地，台灣出口都有四成以上是輸往中國大陸，這個就引起了台灣將雞蛋全部放在一個籃裡面的憂慮。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针对东南亚说好中国故事，中共的大外孙抢攻中南半岛。根据美国和新加坡智库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国驻东南亚各国大使馆近三年多以来，试图利用当地传媒说好中国故事，而且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均面临北京高强度的传媒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观察人士分析，中国在东南亚扩大外宣，与美中加剧对抗及东南亚新闻自由度低有关。但即使北京努力在中南半岛传播中国正面的信息，但却在南中国海议题上言行不一，导致东南亚多数人民仍然不信任中国。而未来北京政府可能在东南亚加强网媒互动及经济合作等宣传，试图提升当地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中国国内于星期六10月1号庆祝73周年国庆，中国各个驻外大使馆亦都纷纷在中国这一年一度的重要庆典举办活动，对北京表达祝贺。 在东南亚，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驻菲律宾及马来西亚大使馆分别在9月26号和28号举办网上网下的招待会。据中国驻外使馆官方消息，与会嘉宾在会上盛赞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亦都预祝中共在10月16号举办的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而招待会都吸引了当地多间传媒报道及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同步直播。然而，在中国驻外使馆借中国国庆透过传媒对外宣传北京正面形象前没几耐，美国智库自由之家先至在9月8号发表研究报告，直指中共近年来积极在全球扩大外宣，其中印尼、菲律宾及马来西亚均遭受到高度的北京传媒影响力。无独有偶，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亦都在9月12号发表报告，揭露中国驻东南亚大使馆近三年多以来怎样利用当地的传媒去说好中国故事。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王正在这份名为说好中国故事中国大使馆在东南亚媒体的宣传推广的报告中提到，中国驻东南亚大使馆在2019年1月到2022年4月份期间，主要以组织传媒活动、中国外交官和高层级领导人在当地报章发表署名文章，和中国大使接受当地传媒的访问和举行传媒简报会等三种的方式，对当地传媒传播中国故事。王正说，中国故事的三大核心主题为谴责西方叙事、协调中国东盟关系以及宣传中国成就，以正面的论述努力在东南亚投射他的话语权。另外，自由之家在题为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力、威权扩张与民主的韧性的研究报告中亦都说，在2019年1月份到2021年12月期间，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正在使用更加复杂、隐蔽和高压的策略来到散播亲中言论、传播方言、压制对中共不利的相关新闻报道。而这些策略包括了加强审查和恐吓、部署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在主流传媒大肆投放北京授意的内容。报告指出，菲律宾、印尼及马来西亚遭受北京传媒影响力作用等级分别为41分、39分及37分，分居调查中的亚洲国家第二、第三及第四名。而在研究的全球30个国家当中，有16个国家受到北京高或者非常高的传媒影响力，显示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的野心。針對美國及新加坡智庫不約而同地提出中國近三年多以來在東南亞擴大外宣攻勢，台灣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陳宗岩分析，這個同近期美中加劇對抗及東南亞整體偏低的新聞自由度有著密切的關係。陳宗岩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中國跟美國現在在區域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之下，那東南亞地區跟其他地區比起來，它會是一個對中國來說在戰略掌控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地區。
他說，中國和美國現在在區域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之下，東南亞地區和其他地區比起來，它會是一個對中國來說在戰略掌控方面很重要的一個地區。再来就是东南亚地区在传媒的独立性、在新闻自由度都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之下，相对于比较自由民主的欧美或者日本社会，被经略、被北京置入中国故事大外宣应该比较容易一些。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5月份针对180个国家与地区的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调查，东南亚11个国家当中，除了东帝汶高居第17名之外，其他10个国家分落后在100名之后，位居国际后的段班。不过，针对自由之家这份有关北京的全球传媒影响力的报告，中国外交部 在较早前提出反驳的，称报告罔顾事实，并且说中国媒体和外交讲的都是道理，和所谓的抗展影响力虚假宣传有着本质不同，今后会继续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故事，不断增进中国和世界的互相理解。但是中国外交部所谓的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讲法可能很难令到东南亚民众去买单的。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就说，好像是中国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上，讲的方法和做法经常都互相违背的，连带让中国在当地的宣传攻势效果都很有限。胡日山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在一些国家的民众的眼中看来啊，比如说在中国海上，他们看到的可能会是比较强势的中国，跟中国所做出的这些宣传就不太一样了。
他说在一些国家的民众眼中看来，譬如说在南中国海上，他们看到的可能会是比较强势的中国，这个跟中国所做出的这些宣传就不是太过一样了。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报告亦都对中国就南中国海争议的宣传加以分析。报告作者王正说，中国在东南亚藉由驳斥西方对南中国海争端、一带一路倡议及新冠疫情溯源的讲法，亦都体现讲好中国故事中的谴责西方叙事立场，并且说在南中国海争议上，中国坚称西方对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相关指责是他干涉緊中国内政，挑拨中国与区域国家的新动例证，而且已经多次明确承诺透过与南中国海星索国家协调解决争端。然而中国官媒央视军事频道先至在9月29号大苏解放军最新潜艇长征18号在南中国海演训的画面，显示出北京近日在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主权争议海域仍然动作频频。一名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十多年，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泰国学术人士都认同新加坡智库报告中所讲的谴责西方叙事是中国对东南亚的外宣主轴之一，并认为北京的宣传计划严密而且回应迅速。这名泰国学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我相信中国政府和传媒都有分析团队来分析应该使用哪些对中方有利的关键信息，例如当美国揭露对中国不利的新冠溯源报告时，中国政府和传媒就立即发表中国依赖科学方式而不似好像美国这样的政治方式的关键信息。不过这名泰国学术人士亦都与胡日山的看法相似，不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外宣攻势完全成功。根据同样来自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今年2月份所公布的2022年东南亚态势调查报告，对于中国会做啱的事以贡献全球和平、安全、繁荣及治理上，东盟的民众的不信任度为 58.1%。 而且根据东南亚态势前几年的报告数据，自2019年以来至今，东盟对中国会做啱的事的不信任度均超过了一半的。虽然东南亚人民目前仍然不完全信任中国政府，然而自由之家在报告中直指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印尼这三个国家来讲，近年来其话语媒体均主要传播亲北京论调的内容，而这个可能在未来改变着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自由之家进一步说，在马来西亚全球流传的中文虚假信息运动已经渗透到当地华文媒体，传播包括香港民主抗议运动等议题。在菲律宾，有鉴于当地中国移民积极参与商业和公共事务，华文媒体可能影响到当地政治形势。至于在印尼，虽然当地华语媒体并未传播北京挑战印尼国家利益的相关言论，但华语电视及电台频道仍然传播着中国文化内容。对此，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宗岩表示，虽然相对世界其他地区，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为数众多，但他们并不会因北京外宣轻易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反倒而要注意的是， 當地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是否可能會因為中共的經濟理由進一步影響其他族群怎樣去看待中國呢？陳宗岩繼續說，
假如這一些的外宣、它的背後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經濟利益，譬如說针对某一个媒体意见领袖，或者是在东南亚网络社群里面的一个 KOL 的话，
他说假如这些的中国外宣背后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经济利益，譬如说针对某一个传媒意见领袖，或者是在东南亚网络社群里面一个 KOL 意见领袖的话，然后他们能够获得到经济上好处，我觉得这个比较能够去改变他们对于中国整体的看法和态度，因为他们可能可以透过中国所提供的素材和内容，透过管道散发在非中国人移民的社群，或者在当地影响一班人。虽然自由之家和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这两份报告均是针对中国近期的传媒影响力进行研究，不过受访学者一致都认为，北京在未来对东南亚的传媒影响力仅会有增无减。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就说，有鉴于中南半岛目前正努力推进疫后经济复苏，因此北京未来在当地的外宣重点仍然将会放弃经济，这个仲将会藉此刻意凸显相较中国而言美国在当地较为不足的经济支持。胡日山最后是这样讲的，
中国的这个外宣活动里，他除了把自己的故事说好，另外一方面也是有意无意的也说就说中国做得比美国更好。
他说中国的外宣活动除了将自己的故事讲好，另外一方面也都是有意无意地说中国做得比美国更好。我们看到美国对东南亚有提出几个和经济有相关的倡议，但坦白讲只是指文流梯响不见人下来。中方会在这几点上大做文章，说美国是靠不住的，而中国有一带一路，然后就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下，你可以同中国做更多的生意，只要整个东南亚的经济仲是处于要复苏的状态，这个比中国说它要维持和平会比较具有吸引力。不愿意具名的泰国学术人士则说，中国未来在东南亚除了将会持续在报章电视等主流传媒发动宣传攻势，亦都会试图在网上的媒体平台建立话语权，避免使用僵化或者死板的语调，努力对当地说好中国故事。这名匿名的泰国学术人士说，我想中国会更加关注网上和社交媒体平台，提供更多内容和传播，在社交媒体上以非官方语调试图以友善的方式与网民互动，来改变网民对他们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香港网台主持原名尹耀星的杰斯承认串谋煽动及洗黑钱罪，10月7日被判囚32个月。法官斥责他在反修例运动的社会氛围之下，利用网台影响力犯案是火上加油。在港版国安法生效后仍然持续犯案是挑战法律。尹耀星曾经为身在台湾的香港示威者筹款，却因而卷入漩涡。有法律界人士相信，港府希望透过尹耀星的案例杀鸡儆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52岁的尹耀星10月7日由囚车押送到香港区域法院，他被控2020年主持、制作和发布网上节目，发表意图引起他人憎恨港府的言论，包括要求外国政府加强制裁香港官员、宣扬港独和煽惑他人推翻中共等，并且利用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000万港元黑钱。他早前已经承认1项串谋煽动和3项洗黑钱罪。法官判刑的时候形容案情极为严重，案发当时香港正经历大规模长时间的严重暴力冲突和违法行为，被告作为网媒主持，利用传媒的影响力在网台制作节目，他的视频被发放到社交平台。他在案发的9个月期间亦都一直持续更新节目。 在当时社会氛围下作出煽惑行为，无疑是火上加油，加剧破坏社会安宁和治安的风险。即使港版国安法生效后五个月，被告仍然继续犯案。法官形容尹兆星是案中洗黑钱的主脑，涉案款项超过1032万港元，共有400多次提存和转账交易，为时九个月，牵涉使用共8个户口。虽然串谋煽动和洗黑钱控罪同时发生，但是性质不同，被告在短短9个月内伙同不同的人连环犯案，洗黑钱罪大部分刑期要和串谋煽动罪分期执行，考虑被告认罪判囚32个月。法官同时下充公令，要求尹耀星在半年内交出约487万港元的涉案资产，否则会面对额外5年刑期。曾经长期和尹耀星拍档主持节目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讲到对好友的印象。
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泪点很低，就是很容易哭。
桑普
话
尹耀星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泪点很低，亦即是很容易会喊，偶然会讲下粗口，确实是一个心底非常善良的人。尹耀星认为助人为快乐之本，他希望通过他的节目、口才、政治卓见开拓大家的视野。桑普形容判刑荒谬不义，好友正面对难关。
他要把400多万、那个金钱、变现的金的。
桑普
说
尹耀星要将400多万资产在6个月内还给政府，否则会被加监5年，这个是非常严苛的条件，而判刑亦都是非常有问题。在节目里面，桑普和尹耀星主要是评论中国的时事。桑普说每当评论到中国，就不可以避谈中共是什么性质的政权。不单只是他们两个，香港所有评论中国时事的评论员都会讲过中国是极权专制的国家。如果讲过这些说话就要被拉，那其他电台的所有人都会通通被捉走。外界相信尹耀星之所以成为港府调查起诉的对象，和他2020年初在网上发起名为千个巴妈台湾助学的筹款计划有关。当时尹耀星在网台节目解释，在反修例运动中，不少年轻示威者因为惹上官非，部分人最终选择前往台湾。他认为不可以任由这些年轻人自生自灭，香港示威者的生活应该由香港负责，所以发起众筹。但是他强调计划的受助对象是身在台湾的香港示威者，资助他们在当地读书和生活，自己并不建议香港年轻人潜逃台湾，亦都不会参与潜逃计划。尹耀星表明期望有1000个家长每人每年捐款大约2500港元，计划不设任何费用，所有筹募的资金会用作在台香港示威者的学费，以及受助者全年的生活费以及医疗费，亦都会安排当地专门人士提供心理、升学和生活辅导，协助香港年轻人寻找寄宿家庭，他们学成后会协助他们就业。本身是法律界人士的桑普表示，尹耀星被控洗黑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洗黑钱就是你有一个非法的不当的所得，比方说有些人是贩毒或者贩毒，
桑普
说
所谓的
洗
黑钱也即是你的所得是非法和不当的，譬如说开赌档或者是贩毒，就要将钱拿去洗，拿去漂白。例如说中共很多贪官会将钱拿到赌场去洗，问题是你怎样证明捐钱给尹耀星的人的钱是来自不法收入呢？桑普强调将众筹所得款项用作资助身在台湾的香港示威者并非违法，
法律是管说在犯罪前的帮助。
桑普认为法律是管制犯罪前的帮助，而并没有管制所谓犯罪后的帮助。例如说，你在杀人之前我提供一把刀给你，那是帮助你，但是如果你杀人之后我给钱你吃饭的话，那就不构成犯罪。现在香港法院以帮助潜逃至台湾的人士作为判刑的标准是荒谬的，完全是基于政治考虑和判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尹耀星两年前是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相关罪行被捕，而现在就是以触犯刑事罪行条例被判刑。
共产党的考虑啊，他要建立三把刀，港版国安法这个刀。
桑普解释话，共产党要建立三把刀，港版国安法这把刀是要大案重要的案件才会使用。刑事罪行条例就是刀仔，但是可以用多些，当作口袋罪，等国际社会不会只是夹住国安法三个字。第三把刀指的是本地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将来可能会有假信息罪或者是辱警罪啊，咁由三方面嚟到剿灭香港嘅公民社会，将香港原来多元活泼嘅公民社会同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完全摧毁。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相信港府之所以针对尹耀星系志在杀鸡儆猴。
我觉得知道边个唔系最重要嘅，针对对象喺台湾定喺香港定去英国，我觉得呢个都唔系最重要嘅咯。总之你知道嗰啲曾经被政府视为参与暴动嗰啲人，咁政府就要即系唔可以让人继续去咁做，咁所以筹款嗰啲佢哋打压啦，对嗰啲所谓捐款嗰啲人都可能就产生一种威吓嘅作用啦。
辩方律师喺庭上话，香港喺案发时处于前所未有嘅动荡，尹耀星是应雇主要求谈政治，所以他的言论并不违法。法官就认为尹耀星发表的并不是政论，而是谩骂。他以口才赚取收入，持续犯案并非一时鲁莽。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美国围堵之下，中国半导体业的自主发展再现内忧外患。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到8月已经有3400间的芯片厂相关门揭业，再创新高。此外，随着美国近日与日本、南韩和台湾召开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半导体业分析人士称，如果 Chip4 未来成功结盟，届时居劣势的中国恐怕再添利空，而且至少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才能够在手机芯片领域追赶上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法治台北的报道。
据南华早报近期引述最新中国企业注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以来，中国境内有高达3470家的芯片相关的公司关厂揭业，并且正式注销营运，比去年系同前年同期倒闭的3420家或者系1397家都仲要高，凸显出中国嘅响自主发展芯片国产化上边所面临嘅压力。不过响中国试图以举国之力加速推进芯片国产化嘅进程嘅号召之下，前两年注册嘅芯片公司亦都创新高，分别达到231,000以及是47,400家。不过面对着中国这一波的芯片本土化的浪潮，位于福建晋江的 IC 设计厂35微电子董事长钟林在七月底，他是透过微信公众号半导体行业观察警告，中国市场不需要那么多的芯片公司，而且国产芯片公司恐有五种死法。钟林想说，中国芯片创业大潮亦都到了该退潮的时候，虽然创业者都是打不死的小强，但是他们应该要谨记，每一次政府补贴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且若然做不到赛道的前三名就会被淘汰。中林总结，中国芯片公司有五种的死法，分别就是一，死于团队的内部矛盾，包括看到伪需求只存于纸上的团队，亦是乱花钱。第二就是死于盲目烧钱的扩张，如为了迎合投资人 找新赛道或者新机遇。第三，投资人启动回购止损，资金紧缩。第四，就是高股市值导致资金断裂。第五，就是科创板为立量有限，上市之后流动率是恐怕欠佳。中流门人数据指出，中国虽然有高达 14.3 万家的芯片相关企业，但是大多数是没有实质性的芯片业务，其中高达2810家无厂房的芯片设计公司，虽然数量是超过全球的总和，但是只是拿下了全球 9% 的市占率。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中流邀入采访，但是未有获得回应。针对中流的半导体业退潮警语，位于北京的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林确实是讲述了业界具体存在着的很多问题，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对于自主发展半导体一事非常之焦虑，对于任何要搞芯片的投资无不以举国之力大力支持，这个也都给予了很多骗子牟利的机会，因此他们最终必然是以倒闭以及骗局丑闻收场。美方是英国归国博士，曾经任联想集团技术发展部总经理，现时是从事私募企业咨询业务，长期关注中国的科技业，并且在微博制播李哥看天下的短视频节目。他说自2020年底以来，美国对中国制出芯片相关的技术的出口禁令，又将与华为等中企是列入制裁黑名单之后，已经从两大面向成功地围堵打压中国的半导体业。其一是芯片制造设备，例如荷兰的商家制造的钢刻机禁销中国。另一个方面则是向高价的芯片出口禁令，例如禁止台湾的半导体龙头台积电供货给华为，让华为顿时陷入了断芯的困境。但是在中国境内的手机市场，目前的市占率已经跌出十厘以外。面对美国的围堵，中国半导体圈时有发出的弯道超车的野心，但是李方不乐观，他说半导体制程太过精密，没有捷径，而且中国处于劣势的局面。他举例说，台湾的台积电以及上海的中芯国际若同时期是先后成立，但是台积电现时已经是做到三纳米甚至一纳米的最先进进程，中国的中芯国际却只是停留在14纳米的中阶制程，差距是好几代，而且技术积累需要时间，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面追赶上。
总的来说，我这边要想在这方面形成全面突破呢，我认为短时间的不太可能，至少有20到30年的时间，有可能在手机等芯片。
总的来讲，中国这边要想在这一方面形成全面的突破，他是认为短时间内不太可能，至少要20到30年的时间，有可能在手机的芯片这一方面对美国实行比较大的挑战。他还说，华为被断芯之前已经有自主设计的 5G 芯片的能力，比如华为 5G 手机用到的36块芯片当中有一半是华为自主设计的。虽然华为的发展势头因为遭到美国打压而被压制下来，但是他们在 5G 手机芯片的专利应占是整个专利前的 15% 到 20%， 仅是次于美国的高通的 30%。再加上华为仍然持续有 6G 手机芯片的研发，并且拥有不少的专利，而全球前五大的 IC 设计公司当中，中国的紫光展锐、台湾的联发科亦都是 6G 手机芯片研发的领头羊。未来若然进入 6G 手机的签标准设定，李方说这三家公司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专利权应该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届时在涉及到消费性的电子产品，譬如是手机上面，可能对美国形成比较大的挑战。他引述统计数据说，目前中国在智能手机领域的芯片自主率已经是占 23.6%。 至于在电脑或者是伺服器等领域的通用 CPU 芯片上面，李方说英特尔以及微软结盟的架构目前无人可以打破。
通用 CPU 这个领域，我觉得在短时间内中国大陆是没有办法来打破 Intel 这个架构的，就是以英特尔和微软结成。
李方表示，在通用的 CPU 这个领域，他是觉得在短时间之内中国大陆是没有办法 来打破 Winstel 的架构，就是 Intel 以及是微软结成的联盟的这个架构，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不单止中国解决不到，全世界都解决不到。对于中国芯片有机会在 6G 手机时代异军突起的讲法，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佩珍认为言之过早。他说专利以及技术基础需要累积， 6G 时代不单止遥远，中国要在 6G 的时代后来居上，马上领先也都可能有困难。对于中国今年前八个月的芯片公司倒闭潮，刘佩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除了部分鱼目混珠的半导体投资骗局之外，美国一波波的芯片禁令导致了中资企业营运困难，应该是这一波倒闭潮背后的原因。
美国对于中国半导体的管制力道持续在增强，就是说卡脖子的一些问题。
刘佩珍表示，美国对于中国半导体管制力度持续是增强，就是说卡颈的一些问题令到他们取得不到是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还有关键的核心的芯片，所以在这一块可能会令到他们中国芯片公司的营运面临着卡关的问题，这一块其实是最主要的原因。刘佩珍表示，虽然陷入发展困境，但是中国官方对半导体业的扶持力仍然是持续增强，不会因为美国的相关围堵政策就放弃半导体国产化的中长期目标。不过中国2025年的半导体短期目标已经确定无法达标。
在2025，中国本来要达成半导体的自给率 70%， 这个目前看来。
刘佩珍表示，在2025年，中国本来要达成半导体的自给率 70%， 这个目标看来已经确定是达不成，因为去年的话，它的自给率大概只是不到 17%， 今年大概也是举步维艰，所以今年自给率也都可能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到2025年能够看到二字头已经是相当之不容易。美国围堵中国半导体的政策一波又一波，继先前通过芯片与科学法限制接受美国补助的企业，十年内不能够得到中国或者是对美国不友善的国家投资设厂之后，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已经在9月27号针对他们所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和日本、韩国和台湾召开预备会议，交换对强化芯片供应链的意见。报道说，美方要求韩国赴美设厂一事出现角力，而且日韩亦都不愿意挑战一中政策，对台湾加入该个联盟表达了顾忌，因此该个联盟能否改写全球半导体的秩序面对质疑声浪。对此刘佩珍说，缺科结盟才刚刚起步，其中韩国半导体厂在中国布局颇深，因此要不要加入缺科最为困难，但是基于防堵北韩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是忌惮遭到美国制裁的两大考量，韩国应该不会缺席。韩国两大记忆体厂当中，三星位于中国西安的厂商以及 SK 海力士位于无锡的厂商都贡献了四成以上的产能。
美国还是加速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设备，对啊，还有这些核心晶片。
刘佩珍表示，美国仍然是握住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设备、材料，还有这些核心芯片，所以韩国亦都会担心，如果他们没有加入这个的联盟，美国会不会对他亦都制裁，所以这样南韩比较是为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的第14位总统。皮尔斯是经过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的妥协产生的，他很有人缘，但是不是一位强势领袖。19世纪50年代，美国日益动荡，大多数人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但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西进， 随着西部地区居民的增加，这些地区逐渐进入美国版图，最后成为美国新增的州。这些地区和州应该遵守什么法律？法律由国会制定，还是由当地居民自己制定？西部新增土地面临的最大法律问题，就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当时奴隶制度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奴隶被看作是私人财产，和家私、牲口没什么分别。奴隶主向西部迁徙的时候，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其中当然亦包括奴隶在内。但是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不希望看到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一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一个道义的问题，违反上帝的教诲，而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将奴隶制度看作经济问题，他们希望新增土地上杜绝奴隶的存在，这样就排除奴隶奴力带来的竞争。美国虽然建立了民主体制，但是奴隶制度依然存在。美国早期领导人知道强行结束奴隶制可能会造成国家分裂，因此努力寻求妥协。他们宁愿要一个不完美的联邦，亦不愿意看到联邦解体。同其他总统一样，皮尔斯亦希望回避奴隶制的问题。他觉得此前的立法已经解决了分歧。1820年，国会通过密苏里协定，一条线将美国一分为二，界线以南奴隶制合法，而北地区除密苏里以外，奴隶制度属于非法。30年后的1850年，妥协法案使这个立法变得模糊不清。1850年，妥协法案使奴隶制的存废成为西部的地方性而并非全国性问题。法案规定西部新增土地上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短短几年后，这项法案在国会引发一场辩论。国会议员提出疑问，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奴隶存废的权利只限于法案中罗列的西部地区，还是可以适用于今后所有的新增地区？1854年，问题有了答案。当时有人提议将西部一大片土地切割开来，分为两个区域，北部是今日的内布拉斯加，南部是今日的堪萨斯。这两片地区的定居者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皮尔斯总统不喜欢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担心会重新燃点奴隶制存废之争的激烈辩论。他不愿意看到辩论结果，紧张情绪不断加剧，暴力冲突一触即发。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参议院轻易过关，但是在众议院里面遇到阻力，投票结果非常接近，最后勉强通过。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在议案上签字，作为交换，国会领袖保证批准若干总统任命。议案在国会通过之后，议案的支持者一早就放炮庆祝，两位反对议案的参议员走下国会大厦台阶时听到炮声，其中一位参议员说，他们现在可以庆祝胜利，但是除非奴隶制度终结，否则他们引起的回响绝对不会停息。 根据新法案，堪萨斯同内布拉斯加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是否合法。这个就意味着奴隶制的存废取决于什么人在那里定居。南方人迅速组织起来帮助支持奴隶制的人迁往堪萨斯，北方人不甘示弱，亦协助主张废奴的人搬到那里。北方出现了一些叫做移民协助社团的公司，公司股票上市，从社会上集资，在堪萨斯兴建城镇和农场，公司股东希望能够从中牟利。南方的主要推手是密苏里的农场奴隶主，他们相信密苏里州的和平取决于堪萨斯的局势，他们不希望自己旁边出现一块自由的土地。皮尔斯总统任命安德鲁·里德尔担任堪萨斯地区的总督，支持蓄奴的定居者敦促里德尔立即举行议会选举，因为他们自认为占有优势，希望在更多主张废奴的人来到之前尽快投票，等自己进入议会，逐渐推动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里德尔总督拒绝他们的要求，他决定举行选举，但只是选堪萨斯的联邦国会代表。选举日那日，数以百计的人从密苏里跨界进入堪萨斯非法投票，结果主张蓄奴的候选人当选。堪萨斯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时，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即使里德尔采取防范措施，但是还是有人从密苏里偷偷进入堪萨斯，很多人还随身带着枪，他们强迫选举官员接收他们的非法选票，结果几乎所有支持蓄奴的候选人都被选入议会。里德尔总督下令调查，结果在6个地区发现造假的证据，因此重新选举。在只是计算合法选票的情况下，很多主张蓄奴的候选人败阵，但是议会里面主张蓄奴的人还是占据多数。里德尔总督看到自己管辖区里面的严重分歧，希望提醒皮尔斯注意。他赶往华盛顿，连续两个星期几乎每日都去见皮尔斯。他对皮尔斯说，密苏里主张蓄奴的团体在堪萨斯捣乱，如果密苏里不对付这班人的话，联邦政府就要出面。他要求皮尔斯采取行动。皮尔斯同意里德尔的意见，承认堪萨斯的问题的确很严重，他似乎决心采取行动。里德尔因此启程返回堪萨斯，召开堪萨斯的第一次议会会议，支持奴隶制的议会多数迅速投票，决定迁往靠近密苏里州界的一个城镇，并通过几项有利于奴隶制的措施。里德尔否决这些议案，但是议会多数驳回他的否决，通过这些新法。堪萨斯地方议会还写信给皮尔斯总统，希望他撤销里德尔的总督职务。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他任命威尔逊·香农接替总督的职务。香农支持地方议会通过的支持蓄奴法案，并表示堪萨斯应该同密苏里一样成为一个奴隶州。这种发展引起了自由州领袖的极度愤怒，他们觉得无论是皮尔斯总统还是新任总督都是不公正地处理这件事，因此决定采取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组建自己的地方政府，同华盛顿承认的地方政府唱反调，堪萨斯逐渐走向暴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刚刚看了他最喜欢的美国电影演员佐治古尼的新片《Up in the Air》。 今日我哋要学两个常用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up in the air 以及 full of hot air。
Hey, Li Hua, I heard you went to see that new movie Up in the Air. How'd you like it?
好睇到不得了，情节非常曲折，你始终估唔到结局。
Maybe that's why they call it Up in the Air.
你话乜嘢叫做 Up in the Air？ 我原来以为系因为电影里边讲嘅故事同坐飞机有关，喺天上边飞嚟飞去，所以叫做 Up in the Air。
Well, that's one reason it's called Up in the Air. But the phrase Up in the Air also has another meaning.
真嘅，快啲话俾我听啊 ！Up in the air， 仲有咩其他意思噶
？Well, people use that expression "it's up in the air" all the time, and they're not talking about people flying.
唔系喺天上飞，等我谂下。哇，一啲事 "is up in the air" 挂喺空中，系指一件事悬而未决。
Right, like last Sunday, my friend Greg was watching the Super Bowl, and I asked him who was going to win. He said, "I don't know yet. It's still up in the air."
是啊，这届超级杯比赛太激烈了，难怪 Greg 说 is still up in the air， 鹿死谁手仲好难讲。
Exactly. Greg was using up in the air to mean that the game was still undecided and it wasn't clear who was going to win.
啊，我明白了。咁上个星期我焗蛋糕焗到一半，你问我点啊？我因为第一次做，唔知道焗出来会唔会好食，所以就可以说 I don't know, it's up in the air.
You got it.You can say it's up in the air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ether the cake will taste good or not. This is how up in the air is used most of the time. It's used to show when something is still undecided.
Larry, 今晚有咩计划啊？
I don't know. It's still up in the air. Hey, Li Hua, what are you watching?
电视上边啱啱转播一个关于西部野火防范问题嘅听证会，呢个国会议员真系识讲嘢，已经足足讲咗十几分钟啦。
Oh, I know this congressman. He's full of hot air.
Full of hot air， 咁系咩意思啊
？I mean, he's talking a lot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of value or meaning.
哦，我明啦，话一个人 full of hot air， 就系话呢个人只会顺口开河，但系就言之无物。
Yep.Full of hot air is also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s exaggerating, talking only to hear their own voice, or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ey don't really understand.
Oh, 就是讲大话、讲空话，甚至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事都可以滔滔不绝。如果这样讲，这个国会议员真是 full of hot air.
Politicians in particular are often accused of being full of hot air. They often talk just for the sake of talking.
咁 Larry， 有冇人话你都系 full of hot air？
I don't go on and on about subjects that I don't know a lot about, so no. But if you want, I can pretend to be full of hot air.
真嘅，你可以扮出夸夸其谈嘅样，咁我一定要睇下啦。
First, tell me what topic you want me to be full of hot air on.
选题容易啦，就讲下而家嘅经济形势啦。
Okay, piece of cake.Unemployment is too high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but we need to increase consumption and lower interest rates. At the same time, exports are soaring and that's creating inflationary issues that are spilling over into the futures markets and affecting the bull market on Wall Street. We als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CPI and the real estate market.
哇，你真系 full of hot air， 讲咗一大堆经济术语，我完全听唔明啊。
Yeah, that's called being full of hot ai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up in the air， 意思咧就系指尚无定论，悬而未决；而另一个咧就系 full of hot air， 意思咧就系指夸夸其谈。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